今天我将继续教导更好的祷告方式。周一我开始了这部教导，现在我们才真正进入正题。我有这部教导的书籍，还有 CD 和 DVD， 此外还有西班牙语版。我鼓励你获取这套资料，这部关于祷告的教导大有能力。目前我刚进入开篇阶段，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到底要讲什么，但接下来我将直指关于祷告的宗教圣牛。正是这些削弱了神在你生命中的大能。很多人的祷告没有效果，大部分原因在于宗教传统与人的教义。因此本周我效法耶稣的做法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耶稣在讲祷告是什么之前，先教导了祷告不是什么。他说假冒为善的人爱祷告。我也反驳了关于祷告的诸多宗教传统与教义。我要说这个内容特别好，马太福音第六章是主的祷告。昨天我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通常这段祷告被称为主导文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也有同样内容，内容是一样的。第二节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紧接着耶稣展开对祷告的教导。我先提醒各位，我将彻底颠覆这段经文的传统教导，因为我认为那样的教导并不正确，而上下文清楚表明了这一点。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五节，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人们以此教导说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时，就应像这求助的人一样，他朋友本不想因友情而帮他，但只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他朋友心想，我得赶紧打发这人，如果我不帮他，他肯定要烦我一整晚。而人们以此教导，还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如此。他们说神本来很抵触，他不情愿应允我们的祷告，但我们若不断纠缠，永不放弃，喋喋不休地催逼他，最终神会因我们情辞迫切而赐给我们。这段经文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，它的意思恰恰相反。来，跟上我的思路。他说，你中间谁有这种朋友，若你半夜去他家要三个饼，谁会有这种朋友在深夜拒绝你的求助？就在两天前，我的朋友鲍勃燕甸，他是我们的传道人之一，也是董事会成员，在我们圣经学院讲道。当时他住在学院的旅馆，在学校里服侍。大约晚上10:35，他的钥匙打不开大门，他进不去了。你知道吗？晚上10:35，他给我打电话，我刚关灯上床睡觉，我已经躺下了，像这段经文说的那样，但因为他是朋友，我和杰米都起身开始四处联络，我们找人过去帮他解决问题，解决了他的需求，他根本无需纠缠我。耶稣说，你中间谁有一位朋友会这样对待你？实际情况是没有哪个朋友会说，嘿，我已经上床了，妻子孩子都睡了，别烦我，太晚了，我管不了你，我要睡了。朋友才不会这样对你。或许有人会想，确实有朋友这样对我，要这样他们就不是真朋友，顶多只是泛泛之交，也许只是认识对方，但朋友不会如此相待。他的重点在于他在类比，准确来说应该是做对比。耶稣说， 连朋友都不会这样粗鲁地对你，为何还要觉得要催逼神，不停地纠缠他，仿佛他不会轻易应允你的请求，但只要执意纠缠，他就会赐予你，因你情辞迫切的直求。不，他的意思是连世人都不会这样对你，若你期待世人善待你，又怎能认为神会不如朋友呢？经文的上下文印证了这点，因为经文紧接着说道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这其实不是类比，而是对比。经文说，连世上的父母带孩子都比这更好。若孩子向父亲要一块饼，你会给他石头吗？答案当然是不会。你绝不会拿石头给孩子咬，让他受伤，把牙齿磕坏。你不会这样带孩子。接着他继续说，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如果你的孩子要鱼，你会拿条毒蛇给他吗？不，好父母绝不这样带孩子。第十二节说，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没人会这样带孩子，这并不是将神比作坏父母。会给孩子石头、毒蛇、蝎子，而是说连我们都不会这样带别人，不会这样带孩子和朋友，那为何我们总以为神不想应允我们的祷告呢？在第十三节他总结道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耶稣在说，若你期待世人更好待你，那我们祷告来到神面前时，岂不更该期待他会对我们更好吗？然而宗教却宣称，神常会拒绝你，常会任你受苦，常会刻意将困难加给你。换言之，宗教在说，神不给你饼反给你石头，是为你能得益处。神不给你鱼反给你蛇，你求鸡蛋神却给你蝎子，神就是这样待你的。你瞧，宗教教导说我们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神，宗教宣称神将这病加在你身上，让你的孩子死去，造成了这些先天缺陷，神这样做是为了让你变更好。这就是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所说的，在末世，人们会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就是这种情形。而这种谬论的最大传播者就是教会，他们说是神让你受苦，这是神做的，神掌控万有，神至高无上，若非神的愿意和允许，就不会发生。大错特错，耶稣明明在谴责这种人，他们反倒说神就是这样的，仿佛神就是这种父亲，孩子要面包反而给他石头，求鱼反给他蛇，求鸡蛋反给他蝎子。不，这不是类比，而是在做对比。若你期待世人待你比这更好，为何我们却认为全能的神爱我们至深的天父，他甚至差遣耶稣降世，难道他爱我们会比某个人还少吗？我用这一逻辑教导过许多人。记得有次，我服侍一位病危的弟兄，他在度假时险些丧命，医生让他住院一周，说他就快死了，但他顽强地撑着，最终院方允许他租用救护车把他送回家。他妻子打电话来，把听筒凑到他嘴边，他太虚弱连电话都拿不住了。我对他说，在我赶到前你敢死试试。我赶到后跟他说话，我说，神想你健康，你健康就是他的旨意， 可他说，我知道神能医治我，但我不确定他是否想医治我，我不知道他的旨意是不是让我痊愈。于是我便使用了同样的逻辑，我指了指他妻子并说，你相信深爱你的妻子希望你痊愈吗？他答，当然了。我说，你对待妻子并未尽善尽美，你犯过罪，做过错事，你并不是完美的人。他承认确实如此。我接着说，尽管你有这么多缺点，你也清楚自己并不完美，可你会怀疑妻子不希望你痊愈吗？他说，我不怀疑。我说，若他有能力医治你，你觉得他会想看着你无比虚弱，连电话都拿不住，无法起身去厕所，必须由专人照顾，还得让人替你换尿布吗？你认为他希望看到你这样吗？他几乎要生气说道，不，他绝不希望我这样。我说，可你竟认为全能的神，他爱你远胜你妻子无数倍，难道他对你的怜悯会比你妻子更少吗？我这样直指核心，他顿时哑口无言，恍然道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他终于明白了，神想他健康。再举一例与此相同，我用同样逻辑教导过许多人。有次我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讲道，我讲到生病并非神的旨意，神不会在我们生命中制造困境，神不会凭绝对主权让坏事发生。当时有位男士带着坐轮椅的女儿，他女儿出生时，具体病症我不记得了，他看起来正常，但完全没意识，他不能说话，处于植物人状态，四肢瘫痪，需要替他换尿布。他大概12岁，却如同新生儿般，看起来正常，但完全没意识。当我说这不是神的旨意，他的旨意是想他健康，这位男士愤怒离场了，因为他应对这境况的防御机制之一，就是说这都是神造成的，是神的旨意，神让他12岁的女儿变成植物人坐轮椅，定有某种救赎目的。于是他怒气冲冲摔门而出，带他来聚会的那位弟兄追了出去，在停车场跟他说，你为何不留下来跟传道人谈谈，问问他真实的意思，或许你误解了他，他也许能解释得清楚。聚会结束后，这位愤怒的父亲找到我，对我说他很生气，因为我说神不想他女儿处于这种状态。他说是神让他这样的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他在荣耀神。我试着跟他讲道理，分享经文，他也引用了经文，在我看来他曲解了经文，而在他看来是我曲解了经文，我们陷入僵局，我根本说服不了他，因为他早已偏执地认定女儿这样是神的旨意。而我是怎么做的呢？当时他站在轮椅后面，女儿坐在轮椅上，我站在轮椅前。我直视着他说，你算什么父亲，对你女儿毫不关心，你不在乎她能否脱离轮椅，像正常孩子般奔跑嬉戏，你根本不在乎她能否结婚谈恋爱，你宁愿女儿永远是植物人。他本来已经很生气了，当我这话一出，他气得发狂，冲我吼道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愿意为女儿做任何事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，我愿意带她去天涯海角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替她，我愿意成为她那样，好让她能像我这样正常。他怒气冲冲地对我大说一通，随即我反过来问他，你以为全能神对他的爱会比你少吗？你瞧，论教义他可以与我大大争辩，但当我回归到亲情关系中，他清楚知道尽管他有缺点，也愿意为女儿付出一切，倘若连罪人、失败、犯错的人 都如此深爱女儿，渴望她健康，那么我们怎能说全能的神，有无上全能的神，让独生子降世的神，岂会比我们更少爱孩子呢？然而，宗教每天都在重复这种论调。他们说，你必须祷告，必须向神请求，不断纠缠他，情辞迫切地直求，使劲地磨他，只有这样才能让神动工。嗨，这简直是在侮辱神，正是这种对神的诋毁，导致人们的祷告毫无果效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，信心因爱而有效，真正的动机，信心的核心就是爱。若你不明白神何等爱你，若你以为他抱着手臂说，你求告不够，你不够圣洁，也不够绝望，其他人的需求更迫切，若你对神有这种印象，就尚未真正领悟神的爱。正因没领悟这爱，才阻碍了你的信心。再看加拉太书五章六节，信心因爱而有效，你必须明白他的爱。经文并非教导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把神当作漠不关心的朋友，仿佛他更在意自己的安逸，他不愿半夜起身，不会为我们而行动，除非我们纠缠不休，他才会起身赐下所求。若你对神存有这种印象，那么正是这种印象在阻碍你祷告蒙应允。相反，他这番话的意思是说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那种朋友。或许这种事会发生在人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向父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凡祈求神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他在做对比，神对我们的爱远胜于人之间的爱。倘若我们期待人待我们都比这更好，更何况神呢？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我来分享另一段祷告经文，这段也常被误解，像先前引用的第十一章一样。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说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纠缠我。主说，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虽然他忍了那些人多时，但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岂不必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在世上找得到信心吗？常有人以此教导说，神就像这个不义的官，不轻易应允我们的祷告，但我们可以不断追着他，纠缠他，逼着他行动。就算他并不真关心我们，也不管是非对错，只要我们反复恳求，就能耗光他的耐心，让他妥协。不，这样说是对神极大的诽谤。然而宗教教导的就是这些，他们宣称神就是这样的，他不轻易应允祷告，但你能耗光他的耐心，只要持续纠缠不休，最终就能迫使神满足你想要的。经文的本意绝非如此，这不是类比，而是对比。经文说，你连对不义的官都有更好的期待，即便这人不爱神，也会待你更好。既然你对不义的官尚存更好期待，为何还会认为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？来看第七节，经文说，虽然他忍了那些人多时，但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岂不必给他们伸冤吗？ 有人说，这指的是神会忍耐你多时，他或许不会快快应允祷告，虽然他不会很快回应你，但最终你可以让他妥协。不，经文说的是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岂不必给他们伸冤吗？虽然他忍了那些人多时，指的是不义的官，这是在做对比而非类比。神绝非不义的神，他不会坐视不理，不顾我们的需要。他在做对比，虽然那不义的官忍了那些人多时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岂不必给他们伸冤吗？第八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。耶稣说，神必快快为我们伸冤。这彻底否定了该比喻的一切错误解释，即我们要不断求神，耗光他的耐心，最终迫使他默许，让我们得偿所愿。不，这里的教导恰恰相反。我告诉你，神是一位好神，你想蒙福，但他更想祝福你。常有人来问我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求神使我成为合他心意的人。我说，我不能这样祷告。你想成为合他心意的人，神比你更想。我说，你不用祈求神，不用求他在你生命中动工，你所需的一切他早已预备好。你想成功，但他更希望你成功。那么为何还要祷告，是个好问题。我才刚要讲到答案，但今天时间到了。